真主党指挥官被击毙，以军发现新瓦尔藏身处。专家话，对菲律宾而言，应对中共黑客更具挑战。俄罗斯再空袭乌克兰，酿成四死38伤。瑞典呼吁民众做好备战准备。飞弹不仅装水，前中共军官话曾经用飞弹燃料打边炉。北京市丰台区打算推行教师退出机制，网民热议。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9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1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自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以色列8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真主党旗下拉德曼部队嘅最高指挥官塔维尔喺呢一场空袭当中被击毙。南韩情报发现，北韩喺度向哈马斯提供武器，以色列已经揾到哈马斯头目辛亚尔嘅藏身之处。当日塔维尔系喺佢嘅汽车里面被炸弹袭击之后丧生。据悉，佢系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嘅姐夫，亦都系最近对以色列北部梅隆空军基地袭击嘅策划者。塔维尔系以哈战争以嚟被击毙嘅真主党最高级别成员。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呢个对真主党系一场惨重嘅打击，情势而家会开始加剧。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真主党向以军基地发射咗40多枚火箭弹同几枚导弹，所幸无人伤亡。据真主党公布嘅影片显示，有2个雷达天线罩被反坦克制导导弹击中。以军参谋长赫哈纳维话，会让真主党付出惨重代价。以军6号击毙7名真主党分子，仲攻击咗该组织2处重要军事设施。8号，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击中加沙南部及同黎巴嫩边境目标物，作战重点已经从加沙北部转至中南部地区。法新社报道，以军声明指出，7号部队人员及战机击中30个位于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嘅敌对目标，包括存放武器嘅设施、一架无人机击毙10名准备要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嘅武装分子。以军夜间亦都击中好多真主党目标。7号，黎巴嫩基督教黑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机场发起咗网络攻击，迫使佢关闭。所有荧幕上都出现资讯，谴责真主党同伊朗试图将黎巴嫩拖入同以色列嘅战争。一名黎巴嫩男子发影片表示，以色列冇轰炸佢嘅国家，因为南部地区不再属于黎巴嫩国家，而系属于真主党。此外，8号伊朗革命卫队嘅16艘船只喺阿瓦市嘅一场爆炸性火灾当中被摧毁。呢啲船系伊朗用嚟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补给嘅船只。3号，美国及其他12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喺红海水域袭击商船，否则可能遭到军事打击。而今次被摧毁嘅船上载满胡塞组织需要嘅武器。对此，国际国防专家帕特里克认为，想知道幕后黑手系边个，重要嘅系出售军火嘅中方。当时是否知道相关嘅武器装备将会流向胡塞组织同哈马斯？伊朗好有可能喺胡塞同哈马斯取得相关武器装备嘅过程当中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数量好大，这个最有可能系国家级行为者涉入其中嘅可能路径。伊朗向中国购买，跟住相关嘅武器装备流向哈马斯及胡塞武装。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展开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的第四次中东危机之行，预计前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埃及、约旦、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五个阿拉伯国家。布林肯和其他西方首要外交官一起造访中东地区，设法阻止冲突扩散。报道电视台消息，八号，伊朗证实收到了沙地阿拉伯提出的美国关于地区和平的秘密提案，重点是不扩大战争以及区域和平。伊朗说，这个并非我们的战争，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可以自由决定。另外，据 Channel 12报道，南韩情报机构报告说，根据接获的通讯和卫星影像显示，北韩向哈马斯提供了武器，这个情报指向金正恩的直接参与，金正恩命令高阶官员探索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援。另外，8号，据以色列电台第二频道报道，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前局长阿德林说，以色列国防军确切地知道哈马斯头目辛雅尔在加沙的位置，但目前却无法将他消灭，因为他身边有很多以色列剩余的在世人质作为人盾。八号，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和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宾兹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但他们的言论不代表联合国。两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哈马斯犯有令人不安的严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构成战争罪。考虑到受害者人数之众，以及对袭击的广泛的预谋和计划，可能亦都构成反人类罪。我们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发声。最近的南海紧张局势凸显了菲律宾海上防御力量的脆弱性。然而，专家认为，中共支持的黑客网络攻击可能是更大的挑战。去年11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帕罗奥图网络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在2023年8月，中菲两国船只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同时，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对菲律宾政府机构发动了连续五日的攻击。更糟糕的是，菲律宾国家普遍存在网络安全漏洞。总部位于荷兰的网络安全公司 Surfshark 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菲律宾有6万多个用户的账户遭到入侵。9月，菲律宾国营的健康保险公司伺服器遭到黑客袭击，外泄了大量个人数据，受害者达到几百万人。几个礼拜之后，黑客又破坏了菲律宾众议院网站。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防御顾问奥纳说，网络攻击是比水炮更大的威胁。他强调，台湾同样遭受中共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如果能够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菲律宾来讲会很有意义。据了解，菲律宾当局的网络应对小组只有35名成员。信息与通讯技术部副部长杰弗里表示，网络应对小组人手不足，有时不得不和匿名的黑帽黑客合作。这些黑客以前可能攻击过政府网站，但愿意就紧急威胁提供线索。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团队的人数应该在200人左右，而资金短缺是导致人手不足的主要原因。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在去年10月宣布，将会招募更多的网络战士。他当时说，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正成为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种新型的战士不一定要肌肉发达，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在网络领域拥有高超技能的人。近期，世界各国政府都对中共的网络攻击威胁发出了警告。去年5月，英国情报机构亦都就中共支持的黑客威胁发出了警告。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当中表示，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来讲，中共可能是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8号对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造成至少4名平民遇难，38人受伤。同时，瑞典当局呼吁民众应该做好瑞典可能发生战争的心理准备，所有的瑞典人都应该投入加强国家防卫力的工作。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8号一早对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击中多个住宅区和商场，造成至少4名平民遇难，38人受伤。而且俄方新一波的联合空袭发射大量弹道导弹，使得乌克兰方面的拦截率大大降低。 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例行新闻通报当中说，俄军8号上午从海上和空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击中了几个军工业目标，动用的武器包括极音速匕首导弹。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俄军发射的51枚导弹当中的18枚，击中率比平时少了很多，原因在于俄罗斯今次发射的是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乌克兰国家警署表示，8号当日全国各地一共有38人受伤。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首府扎波罗热市有住宅区被击中，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是军事目标。受俄乌战争影响，瑞典目前已经申请加入北约。瑞典公民防卫部长波林7号在一场年会上表示，瑞典有可能发生战争，而所有的瑞典人都应该加入到增强国家防卫力的行列。他呼吁所有瑞典人从而家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尽其所能地做准备。他建议政府机关应该做好各机关之间职务代理的配置，地方政府应该做好避难所、紧急用水、存粮、暖气和电力等民生基本需求的准备。上班族应该询问公司，如果战争来临应该如何应对，在危急时刻要如何继续维持公司的运作。一般民众就应该做好家中的应急准备，亦都应该考虑参与公民志愿防卫团体。另外，瑞典国防军最高指挥官巴登8号亦都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呼吁，当务之急就是让民众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瑞典的情势可能变得更差，所有瑞典人都必须做好战争可能发生的心理准备。外媒彭博社日前报道，中共军方贪腐盛行，导致飞弹里面装的并非燃料而是水，发射井盖运作使飞弹无法发射等，促使中共党魁习近平出重手清理军方。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诚更加透露，当年他们仲用过导弹固体燃料打边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居美国的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诚表示，中共军队腐败已经习以为常，包括请客食饭、部队之间互送礼物的金额都嚟自装备部。部队的其他部门冇钱，但系要用钱，首长就要从装备费里面拨一啲过嚟。高层拨落嚟嘅装备费应该系够噶，既然被挪用咗就不足啦。姚诚话，中共军队滥用装备费的情况特别严重。他话，我哋喺部队嘅时候，家属区煮饭，一系就系从飞机油箱内放油出嚟，航空用嘅油煮起嚟嘅时候，火焰系绿色嘅，一啲味道都冇。他跟住话，甚至到咩程度，我哋喺部队打边炉，我哋就将导弹里面嘅固体燃料一块一块咁攞出嚟打边炉，因为部队其他方面嘅保障跟不上。我经常到军械库去要呢一种固体嘅一小块圆形嘅燃料，我哋想打边炉嘅时候就攞一块出嚟。姚诚补充话，用于推动火箭同弹道导弹喺空中运行嘅固态燃料价格高昂，但部队喺缺乏后勤保障时，当年只有动用固体燃料打边炉、煮饭或者送人情。一名熟悉中共军方背景的段性时事评论者认为，虽然彭博社的报道难以查证，但可能性很大。中共军队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比地方腐败严重得多。因为军队长期以来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系统，使得它的腐败现象比地方强烈得多。前两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除才后，还有军委很多上将级的高官陆续出事。包括国内官方的报道都作了披露，他表示，中共军校要升将官，少将升中将，中将升上将都要依靠金钱铺路。好似类似海外报道，导弹里面装的并非燃料而是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呢一种现象虽然我哋目前仲未能够完全得到实证，但系呢一种现象完全可能存在。教师不再是铁饭碗，北京市丰台区正着手拟定教师退出机制，引发热议。此前，中国教研机构指出，多个省市严控大专院校新增教育类专业，到2035年，全国将会有大约187万中小学教师过剩。据北京日报1月8号报道，北京市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7号通过关于推进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话2024年该区将会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丰台区教委副主任狄鸿臣话：，小部分教师抱有铁饭碗观念，超编学校存在个别教师躺平现象。狄鸿臣话：，对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嘅教师，聘期结束之后，学校可以不再续聘，或者降低岗位等级，调整岗位聘用。对于不服从安排，或者安排到新岗位之后年度考核仍然不合格嘅，学校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报道话，针对小部分教师喺获评高级职称之后躺平，丰台区将会改进岗位聘用制度，全面推行竞标上岗制度，建立竞争择优、能上能下嘅校内岗位竞聘机制。丰台区打算打破教师铁饭碗嘅措施，引发民众热议。网友智通恒达话：，去年全国新生儿不到800万，以后会有大批嘅幼儿园、小学、中学被撤并。呢啲多出嚟嘅教师，会系第一批感受到人口下降带嚟嘅寒意。有网友表示，群众早就预料到咗，出生率喺嗰度摆住，事业单位同教师总不能够只进不出。亦有人表示，而家农村学校一个教师只教3个孩子，有啲学校招唔到新生。另外有网民担心，末位淘汰的决定权由哪个掌握，教育局长、校长定是家长，千祈不要造成新的权力集中，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领导亦都应该参与淘汰机制，不能够只是压制一线教师。希望建立科学透明的考评机制，公平完善的退出机制，不要让退出机制成为了排除异己的工具。老师是有切实教学任务的，精简的话请先精简行政，行政冗余才是最大的问题。应该取消公务员铁饭碗，重教育重老师，看看旁边的日本，老师的工资福利特别好，发达是有原因的。此前大陆教研机构麦可斯研究院3号发布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3，显示2023年已经有多地教育部门要求控制高校，即是大专院校教育类专业新增报点。报告引述北师大研究团队研究成果，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会有大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